好，好，谢弟兄姊妹啊，高兴能够跟大家再一次，在空中还有实体哈，大家一起来研讨神的话语。2026年的夏季的主学，也是诗篇解读，我们就正式进入第十课了啊，第十堂。当然哈，我们还有三堂，下一次由泰松老师来跟大家分享综合整理。从25篇到我今天讲到38篇，所以下个礼拜由泰松老师来讲，一共有14篇，25到38。我们今天呢，会来稍微看一下第35、35、36、37、38。到这个课程结束呢，我计划把50篇前50篇的一些直接跟新约有关系的经文我会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当然了，这个我一直在强调诗篇前50篇各可能几百节，但是我选到只有写不到100节，我只是最重要的最重要具代表性的，当然我再强调具代表性，我想的具代表性不一定代表所有人都这样想的，那在总而言之应该八九不离十。这个礼拜跟弟兄姊妹讲了一下弟兄姊妹。说哦，这个课是有点分量蛮多的有时还要在3到4天才能消化。我听到这种感觉，我很高兴啊。这表示说弟兄姊妹回家还要继续温习那还要花个2、3天，表示说我们这个课是有点分量哦。那我也不希望就是说大家来的话我。譬如说，我不太愿意讲讲笑话，讲讲什么，我是觉得你们来75分钟，我就尽量75分钟给他，把它填满，让他饱足回去这是我的做法哦。那当然了，有时候有一点脱口而出，包括我在内，我这次也学了很多很多东西的一些角落这个死角，以前我没有看到的，我现在已经看到了哦。好，我们今天来看诗篇第35篇好，谢谢。诗篇35篇，我会选第一节，第一节跟第19节
第一个重点哦，不要自己伸冤，选择暂时退让。第一节，大卫的诗，耶和华啊，与我相争的，求你与他们相争；与我相战的，求你与他们相战。
这一节经文有一个特征很清楚哦，相战，前面有2个相争，这是希伯来文体的特征，只要是重复，那就是这是一个重要的议题。这2队的名，一个前面这个是相争，前面的是名词，相战是名词。第二个相战是动词，它们的字根是一样。希伯来的特征只要是字根是一样，那就是非常的，从文学的角度有重要的有什么声音了哈？好，那这里呢是后面那个动词是对神的一个呼求，所以与我相战的，求神跟他相战；与我相争的，求神。跟他相争，这件事情很重要。是这样子我们如果把新约把它连接起来的时候呢，其实圣经是蛮看重人自己，有时候不要自己伸冤，听凭主怒，这是很重要的教导，很重要那我们等一下会再进一步跟他解释。好，那我们看看第19节
第二个重点预言世人无故恨弥赛亚，19节，求你不容那不理解与我为仇的向我夸耀，不容那无故恨我的向我挤眼。
这些经文是在预言这个将来这个弥赛亚，这个弥赛亚呢，这当然是大卫所写的，但是也是在呼求，就是说求你不容，这无理为跟我为仇的 夸耀。哦，不如这个无故跟我我的呢向我起眼，所以不如这个呢，才能够用语言来表达，是最强烈的呼求了。求你不容，中文这样翻译实在是好。求神，你绝对不要让这些仇敌呢，就是比如说向我夸胜。好，这里呢有一个几个重要的字哈，就是求你不要让这些无理和无理以我为仇的，无理不是说无理由，当然了，这样解释中文这样翻译也对。其实它原来的意思就是一种带有一种不真实、虚伪的。这些有些人呢，就是你们想象看，恨恶弥赛亚是没有理由的，没有错。可是呢，很多人都带有一种，就是一种不站在真理里边的，真的哦，真的就是对啊，对弥赛亚一种仇视。好，那我是那接下来就讲说。以我为这个这个什么呢？这个我也基本看不到平等学哦，就是说以我为恨我的呢，无故不保证无故始终，我怀疑100%正确是没有缘故的啊。我等一下你就跟新约把它连接起来呢，我觉得这些经文就更加的真实。我们要了解这些经文是在描述将来的弥赛亚受苦的记号。无缘无故的恨弥赛亚，然后呢，接下来就无缘无故的恨基督，这都是真实的。好，接下来有两个字哈，一个就是这个夸胜，夸胜这个字呢，
夸耀。
先夸耀夸耀这个字有时候发成夸胜，有时候夸成喜乐。其实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喜乐的意思，换句话说是一种幸灾乐祸。好，对弥赛亚所受的苦呢，都会觉得幸灾乐祸了。然后呢，向我吉眼，吉眼这个意思就是使脸色，就是心术心术不良，我心术
心
不
术
正
不正。
这样。好，这是我把这两篇讲解，这两个嘛，明显是有它的相关性的。好，那我们看看新约哦，新约一样，这新约到底怎么去解读这些经文哈？那我们就知道，既然新约跟旧约连接起来，这些经文算是重要的经文哦。我们看看哈，好，
第一个主题，不要自己申冤，选择暂时退让。罗马书12:19，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申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意。因为经上记着，主说：“申冤在我必报应。”
对，这句话呢，其实。主旨这样不是从诗篇第35篇得来的，其实是从生命记32章来的。那我就不要念细节哈、哦，我只要让大家知道一件事情：深渊在我，哦，我必报应。这样的观念呢，对基督来讲，我个人认为啦，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感觉，我个人认为很重要，因为它最主要是出现在哪里呢？罗马书的第12章。为什么这句话圣经应用在罗马书第12章呢？因为罗马书，我们如果我一直在讲这件事情，罗马书我把它拆成4等份，第一等份就是世人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人人需要耶稣。第二个部分跟第三部分纠结在一起，出现在第10章到第8章，那讲什么呢？警醒成义跟成圣的过程，然后到第9章。到第10章就讲犹太人信，然后所以呢，福音就转向外邦人。将来有一天，外邦人会激动犹太人信耶稣，所以就是全世界的有一天会很多人信耶稣的，这是圣经罗马书的预言。到了第12章呢，就开始讲这个神学的应用。这罗马这是什么？这个新约的作者不只是保罗了，很多就譬如说彼得啊，他们有灌的这样的语法。前面一部分三分之二，大约三分之二，那讲的这个神学，然后后面三分之一是讲应用，那所以就出现在第12章，罗马书早就讲了，深渊在我必报应，这件事情很重要啊、哦，我们不要以为是说 我替天行道，这件事情不是不可以，但是要透过祷告，真的有这样的感动的时候再去做。我在这里举两个耶稣的例子哦，你们一定没有注意到这个经文，但是这种经文对来讲是重要的哦。好，我们看看第一个，看看马可福音的第三章，可以念给弟兄姊妹听哦。
马可福音3章7节，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
你没有讲，奇怪，进来讲这个干什么？这就是我们要必须要知道哦，为什么要记载耶稣退到海边去？这件事情的背景，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七节的背景是怎样呢？是耶稣在安息日医好一位呢手枯干的人，手枯干其实是手这个就是肌肉什么萎缩啊，有这样的人。然后在安息日治理，所以呢，这个法利赛人跟西律党的人就联合要杀他了。然后耶稣呢，有没有说跟他们起冲突？没有，他就退到海边。他们退到海边，不是耶稣跟门徒退到海边，不是的意思哦，是耶稣做的决定。好，这里讲说，你看到注意中，我们注意中文的翻译，在请希望再给我们翻译，讲，再念诗给大家听哦。
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
是耶稣跟门徒退到海边吗？是，但是这个动词的退是单数动词，你可以解释说他们一起退到海边，不，看前后来解释呢，是耶稣做的决定，大家明白哦？耶稣做决定，然后拽着门徒。圣经在讲耶稣的门徒，不是耶稣和门徒了，而相当于英文的 us with us。哦，这样的观点，意思就是说，耶稣带领这些门徒可以到海边去的。为什么？不要跟这些犹太人、跟西律党的人去冲突。好，再接下一个例子哈，再举这个例子，我跟他讲一件事情。我们这个课不是以新约为主了，是以旧约为主。在普列福音的时候呢，耶稣经常讲一句话，你们可能注意到，但是不晓，我相信你不晓得什么意思，因为是直接跟言语有关系哈、哦。耶稣经常讲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有没有听过？
听了，嗯哼，
很多话，但是注意哈、哦，我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用的字不一样，在这个 scenario 跟这个 scenario 跟这个 scenario 用的字完全不一样。时候还没有到，用这个 scenario 跟这个 scenario 用的字表达语气都完全不一样。很可惜，我没有时间跟他解释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为什么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啊？我不要跟犹太人起冲突啊！我的目的不是要跟犹太人起冲突，乃是要上十字架。所以今天呢，他讲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还没有到。我明天可能又讲了一次。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知道明天还不是我上十字架的时间的时候，所以呢，他就选择退让。我再举个例子，你们一定没有注意到这种结果，但这种结果呢，对我来讲是重要的哈。我们来看第二个耶稣的例子哈，这种结果不是很罕见哦，还有一些的哦。好，耶稣的第二个例子哈，就是出现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啊。
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
耶稣却躲藏了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第八章是什么一个状况呢？是因为耶稣约翰福音大约拆成3个部分，一共21章，七加七加七，前7章是指着他在加利利的施工，大部分的、啊、不是100%，不是数学了、啊，拆成一个蛋糕拆成3等份了、啊，但大约是这样。前7章是讲着他在加利利的时候，中间的8章到第14章是在开始就有了大地，那是半年的时候，到最后第15章到20章是在讲他最后受难中。所以呢，为什么出现在第八章？因为到第八章开始，本来耶稣是自己没有把自己的身份，也就是他是神的儿子，全然的讲出来。但是到了第6章，他开始慢慢讲，慢慢讲，慢慢讲。到了第8章，为什么犹太人要用石头打他？因为他讲一件事情，在亚伯拉罕之前就有我了。 他就会说：“你看，你怎么可能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对对，所以他们就咒诅他的，意思说犹太人说你咒诅了我的祖先，我的先祖，我要石头把你打死。好，那这件事情呢？你看到中文的翻译哈，你看在我们在电视给大家你仔细练哈，先得练一次哈，因为
于
是重
是
要的。
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店里出去了。
不要小看躲藏车子，躲藏在。希伯来的用字遣词呢，它是这样子，它用了一个被动。那我们就说，哎，那是不是哦？有人要打我的老师嘛？所以学生就赶快把他们拖走嘛？是不是可以这样解释？对，因为这个躲藏这个字，从希伯来的旧约就有这样的思想，躲藏是有躲起来了。记不记得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躲在哪里？
树
无
下，
花果树？难道是？不是谁把他藏起来啊？是夏娃把亚当藏起来，亚当把夏娃藏起来吗？不是，躲在都用被动，但是被动含有很深的关键的意思，就是自己藏起来。耶稣为什么藏起来呢？我们以前查经的时候，就有人说，不、哦、是不是有些人刚信主了，哦，没有关系了，是不是耶稣怕死了，就躲起来了嘛？因为有人。不是的，是耶稣计划我自己要躲起来，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呢？35篇的第一节就讲说：“神言在我，我必报应。”这在我们工作还有教会都用得到。我不晓得你们上班中间还有在上班，你们一定碰到一个情形，我就碰到了。哎，今年打好戏，我自己表现很好啊，但是怎么把我表？打成 average，我就很不服气。你们有曾经有没有过举手？至少有个举手有没有？好、啊，你们都没有啊。嗯，那真的很好啊，我超美，香。可是生气以后，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后悔。为什么后悔呢？很简单，我是个基督徒，为什么要为了这个小小的烤鸡不合我意生气呢？值不值得？不值得。那你说啊，永远都不要竞争？哎，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看，你真的这样的一个心情、态度、态度，这非常重要。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在教会一样，在教会我在教我真的服侍。那我教会有一个有急发生几件事情了，就说哎，有 option A、option B、option C，我觉得 option C 最好，对教会的冲击也最小。对教会人数的成长各方面也最好，所以我提出 proposal C。可是人没有人要听我，哦，那这结果呢？我不是做决策的，做决策的偏偏要走 A，哦，没办法，你还要应征吗？应征一定要去争争得你死我活吗？不需要，有时候为了真理的缘故，不要站起来。我有时候不是直接跟真理有关的弟兄姊妹，不要太过分哦。这一件事情很重要。这对我来讲，我看过好几件事情哦，真的非常的重要。我们要学学耶稣，有时候暂时退让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好，你看看
我
第二
加一
哈，
句，就说这个
对，
对这个态度，就说我当然也经历过疯狂的事
对对。
情，发现就是说最后做出来的结局，并不是只掌那个领导的那个，
对，
最后还是神在掌控
是
住一
啊，
切，
是，
不是 option A，也不是 option
都是
C，
对的，你讲的没有错哈、哦。
一定要相信神最后
对，
掌权。
我相信到最后是在干嘛？哦，所以呢，即使欧学队我们看来是不对
表
的，
现是这样，
但是天地大众的话，什么事情要好好教育祷告。哦，这是合一非常重要的哦。很多教会就是在那边为了伸张正义，就争起来，争得你死我活，就是你活。你死我活，这不是很好哦。那我们看看第二个。
第二个重点，世人无故恨耶稣和基督徒。约翰福音15章25节，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的恨我。
你们好好去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五章有几个很重要的重点，因为第十五章我刚才有讲嘛。 因为如果缺省三等份，第15章开始就是耶稣主持下几天的就要上十字架了，所以他所讲的话不是特别重要，但是很重要。啊，比如说，如果我知道我下个礼拜就要走了，我这个礼拜所讲的话真的都很重要，不是以前我做的讲话都不重要，对不对？有三件事情，因为到了15章，有三件事你们好好去看哦。耶稣最主最注重的关怀是什么？弟兄姊妹要相信他，持守他的信仰，把他的话当真。所以他说：“我是真葡萄树。”第二个，彼此相爱。我没有机会跟他讲什么叫彼此相爱。我们对彼此相爱这个话题误会太多了。圣经所讲的彼此相爱，不是说好像一个男的、女的爱上，比如说我当初爱上，形容因神的爱上我那种爱，绝对不是，那只是十分之一而已，90%都不是这样的彼此相爱。我们对彼此相爱的误会太多了。第二个就是第一个最终关怀是神的话。第二个就是彼此相爱，第三个就是有关逼迫的问题。第15章出现好几节都是跟逼迫、跟世人无缘无故的恨我们有关系的，所以耶稣会担心的，然后就鼓励我们了。其实呢，因为世界上无缘无故的是恨耶稣基督，其实对基督来讲，不要说负面，其实是很正面的，因为这样证明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很明白哦，这是第十五章所讲的，好好去看15章。我感觉15章非常重要哦。好，把这段经文念给大家听哦，再念一次啊，我忘了哦，
正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的恨我。
对，这律法上说，律法上呢，在出现在新约的时候呢，不一定是指着摩西五经了，千万不要这样误会。因为新约在引用旧约的时候，经常讲说根据律法所说的。其实这段经文不是从律法摩西五经来的，是从诗篇来的，从诗篇第35篇的第19来节来的，对不对？所以他还是讲律法。无缘无故的恨我。哎，我不晓得你们有这种经验。以前呢，尤其是我大学的时候，看到基督徒奇怪，看到回教徒，看到一贯道的，都觉得 OK 呀、啊。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至少我有这种感觉，无缘无故的恨基督徒。我们学校有一两百个这个迎接新生的，有一两百个这个社团，其中所有的社团他好像都很感兴趣。但是有一个社团，我一看到我就开始很不舒服，就叫晨曦社。晨曦社是什么？
早上，
不对，他每天一个时
在
间
家
很
祷
好，
告。
我们一起祷告。叫晨曦社呀、啊，奇怪呢，什么都对这个感兴趣，对这个感兴趣啊，对这个感兴趣，啊，奇帅，对这个我就很讨厌，很奇怪啊。听到什么？我记得那时候听到了，这有点脱口演出哦，但是没关系。我在晚上的时候很喜欢听那个轻音乐啊，他怎么这个是比丘就讲说意思就是说他是基督徒了，希望听众也能够去教会。当然没有讲那么清楚，我就写信去骂，是这样，无缘无故的恨基督徒，这是真实的。好像没看这在那个经文哦，
好，第15章18节，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
对，你看到是不是？其实如果是。世人恨我嘛，不要说非常的负面，这才证明真正证明我们是耶稣基督基督徒。圣经哥告诉我们，不是正面思考，负面思考绝对不是人生哲学，而是身为一个基督徒，被人家所称恨无缘无故恨恶，你应该要感到什么呢？自豪。为什么？我是真的是基督徒，是不是？因为你。活的样子跟人家不一样，人家这样做，你偏偏这样做，人家一起去，我就又有一次脱稿演出了。我上班呢，因为必须要 continue education 我的这个行业，有时候去芝加哥，有时候去纽约，有一次我们去那个哪里来，纽奥良，危险的，你中间有个星期天呐、啊，是吧？ 同时，每一个人不管男女，都一定要去参加那一种奇奇怪怪的 party。
嗯哼。
好喜欢哦！我说啊，不然还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我说那，哎呀，我知道你不会去的，随便我都知道你是基督徒了，
不能去，
对不对？好，那我想说，我也好奇啊，你们一定去过那个纽约的一个叫 French Court 的啊、哦。
French Quarter，
哎呀，这困了我就好，那你就好奇，我就好，我就晚上去，我
没
就
有
去
晚上，
一个白天去看一
就
下，
白
看一
天，
看吃个饭，我就回家了。
对，
晚上我就不去啊。
对。
你这种事情是不是人家很格格不入？人家会无视好玩的事，人家真的不喜欢你呀。每次去哪里啊？我知道 Paul 一定要找当天那个那里的教会，他、啊、管他不管他不
不要
管
管
啊，
他了。
我怕他自己去找教会，那也我 his 饭就这样。这样子啊，哦，变成这样跟人家格格不入哦。好，那你看看下一个，
是神保护
什么
你，
意思啊？
是神保护你。
我相信你们有同乡，
你不去是对的，是神会保护你，通
哎
过这
对，
些行为。
哦好，
夏天哦，
哎，
这
夏天的对，哦，
三
这不
十，
是都不是我在准备的范围，然后讲到，不要就讲到，
好听。
对，是见证的。
好，第36篇哈，第一个主题：罪恶使人与神隔绝。第一节，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交与灵长。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我眼中不怕神。
对，这个罪恶在他心里说，这个说呢是一个分词，一个动名词，啊，相当于比如说 I'm broken，意思说这句话常常挂在嘴边，恶人经常会这样挂在嘴边是什么呢？我眼中没有神，我眼中有神
不
就
怕
是
神。
在，我不怕神，然后呢，这个神就是说在眼中，其实他意思说在我的眼前啊，哎，it's okay 了，在我眼中跟我在眼前一样。哦，我想，我不怕神。这个怕跟敬畏耶和华是知识或智慧的开端，那个重视确实很不一样哦。这个呢是通，是当然有时候有翻成敬畏，因为西方文化这个害怕跟敬畏本身是纠结在一起的，但这个字更偏向惊恐害怕，意思就是说我心中没有神啊，即使神你现在来找我麻烦，我也不怕，这样的意思。那恶人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所以他用动名词，不是说了一次，说说就算了，一直讲啊，哎呀，没有神呐、啊，没有神呐、啊，今天神来审判这世界，我也怕，是不是这样子？是这样子啊，这种人是不是跟神的爱偷偷的隔绝？当然是隔绝啊。好，那我们等下来看看新约怎么对待这些经文。好，再来看看接下来第二个重点啊。
预
对，
言
第
弥
九
赛
节，
亚是生命泉源和世界的光，第五
对，
节哈，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
对，这经常出现在诗篇的一种这种笔法。刚开始呢，诗人对人人都犯了罪，人实在是很堕落，好像是没有出路。但是诗篇经常到最后也会赞美神。当然了，像太松老师所讲的，我们对神的哀哭也是一种算是另类的赞美。因为对我们知道，我们看到世界很多的不公不义啊，我们会非常的不舒服。这也是对神的一个 recognize，而不是纯粹是负面。然后诗篇到最后呢，会经常讲说，神还是给人有出路的。这里也在预言弥赛亚，就是将来要来的那个生命的源头，还有他是世界的光。好，我们来看看哦，新约怎么对待by the way，这个源头呢，其实它的意思是泉源啊，新约都把它翻成泉源了，哦，源头也对啊，源头不等于泉源啊，泉源更加的精准，因为跟活水的这个圣灵有关系的，所以呢，旧约一开始到新约都引用不是源头了，而是泉源 （fountain），我们喝水那个 fountain 哦，好，
新约哈，
对，看新约啊。
好，第一个重点，罪恶使我们与神隔绝。罗马书3章18节，他们眼中不怕神。
对。为什么出现在罗马书第三章？我刚才有讲了，罗马书前三章在讲描述世人的罪嘛， 好犯这个罪，犯的罪一大堆，二十几个哦。哦，难道呢是罗马犯的罪，亏缺什么荣耀？当然是出现在罗马书的第三章，但是不要忘了，罗马书到了第八章，8章35到40节，你好好去看哈、哦。但只我想说，选其中一个经文就好了，就8章35节。那一些经文呢，是让我们误会的经文哈、哦。我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哈、啊，好，8章35节啊。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这块有1、2、3、4、5、6个
6个。
插入符号哈。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
对，这里哦。他讲的七样东西，七样东西都跟外在环境有关系的，跟自己内心一点关系都没有。这里讲的七个呢，都有插入这个插入符号。这个插入符号的希腊文是或啊，或者啊，相当于不懂 or 啊，好，好，有几个患难，好，患难困苦。还有呢，这个逼迫、饥饿、赤身肉体，还有危险、刀剑，这七个对不对？有六个都插入一个或，我们都英文有这样的一个，英文不太注意这些东西。犹太人讲话是不厌其烦，怕你听不懂，或者，但英文呢是什么什么什么，到最后一个或。或者说，到最后的 end，对不对？然后希伯来不是这样讲话的，不厌其烦的或者，表示这些都是什么？不是 totally inclusive，是 inclusive，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举例的，能够跟神的爱隔绝呢？什么东西可以不跟神的爱隔绝呢？有什么都有是这些吗？都不是。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去参加了我跟大家的祷告会，大家的祷告会到最后是，哎，我刚才说有一天我就跟文字同组啊，让你们两个一起祷告。他这个跟我一祷告，这个我不说文字了，我说这个另外一个弟兄，我忘了谁，他说哦，哎，俊宁啊，我知道你刚信主不久，我们一起祷告，我就今天想到这件事情，我就很高兴。我说怎么了？他引用这句话，然后就说什么事情都不可能跟神的爱隔绝。我一听我也是很兴奋，因为刚信主啊。错，这里呢是或，有没有提到罪？没有就是没有。我们根据整本圣经，唯一一个整体的整个 package 能够跟神的爱隔绝，就是人的罪。但没有违和，这也没有讲罪啊。好，那一起看。一起看，一起再下去看，36、37、38，都是类似的，绝对没有提到罪，还是可以跟神的爱，罪不会跟神的爱隔绝，没有这种后悔，罪一定会跟神的爱隔绝的。好，所以这句话，我希望你们不要误会，不要做什么事情都不能跟神的爱隔绝。你们会下这样的结论吗？我曾经下过这样的结论，我希望你们不要下这样的结论，因为从语言来看呢、啊，是非常清楚的。那只是个举例呀、啊，你不能举例说，你们，譬如说，我们说，我们今天呢、这个希腊文考试，他考得很好，譬如说，乙丙考98，文字考95，不是你们那个数说啊，所有那个人，包括我在内，也考100啊，没有啊，我是告诉你，有两个例子，表示全体都是这样子。哦，好，那我们看下一节哈、啊。
第二个重点，耶稣是生命的泉源，《约翰福音》4章14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
对，
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这段经文呢，出现在约翰福音，是因为耶稣这个他要去撒玛利亚这个特别要去找这个撒玛利亚的秘密没有机会跟大家讲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它前面有一个引导大学，我跟你讲，我看的实在是很感动啊，因为你中文看不出来了。 因为耶稣他是神又是人，早就对这个撒玛利亚有负担了。语言表达非常的清楚，可是中文没办法翻译啊，所以他去跟他讲，传道就讲了这件事情。如果你喝我所赐给你的水，你就永远不渴，你就不用再来打水了。啊，当然，对真正妇女来说呢，她有某一种程度，她是误会她的意思，没有错。可是呢，到最后这个妇女终于她也是成为一个基督徒了，到最后她也信了。这段对话呢，有几个重要的词。他赐给他的水，你就永远渴。哎，希腊文很好玩哦。我们中文是不得症，不得症，对不对？希腊不是，这个永远不是两个否定副词的结合在一起，在以希腊文在表达一个绝对不可能发生，也绝对不可能的，不管从时间来看。从你每天所面临的状况来看，通通都不可能，就是永远不可能，永远不，两个否定词副词哦，no，有时候 no 都是，他不是说你会变成永这意思就是说绝对不会可能，no 这个体以为是 thirty 嘛，对不对？不是 no 这表示说 no 的平方啊，就啊我喜欢讲 no 的平方。就绝对不会的。好，那在这里所讲的，在后半节再念一次哈。
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对，那个泉源就是第十篇第36篇我讲的那个源头哦，是不是？只要它泉，
源头。
对啊，一模一样的字，一个是希伯来的表达，一个是希腊的表达，其实一模一样的字。好，那我们再看一下下一节哈。
第三个重点啊，
对，
耶稣是世界的光。约翰福音8章12节，耶稣就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对，耶稣呢，在我们经常讲说，约翰福音有7个宣告，你们中间一定有人这样讲，即使这样讲，我没有说错，我都不能这样讲了。其实耶稣没有其他宣告，那我念给大家听哦。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门，我是羊的门。”阿门和羊的门是洗没有也不一样哎，那你就算两个一个，好，算一个好了。接下来呢，是我是好牧人，是其实第五个，我是复活在我，原文是我是。
我是。
我有复活的权柄，死的复活权柄。第六个，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啊，又问你一个困难的，那到底是道路、真理是一个，还是两个，还是三个？好，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不要那么死板说耶稣在约翰福音有其他宣告。那我会说道路、真理、生命是属于三个，还是两个？我是门，我是羊的门，是两个一个。好，那第七个就没问题，就是我是真葡萄树。但是呢，其他人他经常讲啊，我是神的儿子，我是人子啊，那算不算？哑口无言。记得约翰福音讲其他宣告，这种讲法是我没有认为他错，但是只有一个宣告，耶稣说：“我就是。”下面随便你添。这个是呢，有三个意思，我一再强调，我就是的是有三个意思，一个是存在。在旧约的时候，摩西手里是谁？问神说：“我是自有拥有的神。”所以他的意思就是我就是。但是从存在永存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这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就是我们中文的“是不是”，随便你听啊。我是什么呢？我是有恩典的、有怜悯的、有能力的，只要是形容词，统统你随便你听。第三个是有没有？在我这里有爱，你缺少爱吗？我这里有爱，好，我有能力，只要是名词，随便你填。所以呢，即使耶稣在约翰福音只有一个宣告，说我就是。当时这很重要，他直接从原文翻译是来，我是，为什么？因为希伯来的文化是强调那个词就是重要，我是意思说我本人就是，其他人都不是。 那明白哦，
哦。
我就是直接从西药团体出来，是我我是我从我有事，明白哦？我本师意思就是说，他无比的伟大，根本没有名字，耶和华这个名字，他的名字来源就是跟我是有关系啊，他太伟大了嘛！耶和华这个不要以为是神的名字，是耶和华本身是没有名字的，那等同我是啊，我就是。好，那这七个，我们先暂时讲七个宣告。在约翰福音第二个是什么？我是世界的光。世界的光，不要误会，是说哇，我是世界的光，好像那在地球上呢，弄一个光，然后照在地上。但对，但是是属灵的。世界的光不是这世界，不是这世界的，不要误会，这世界的光，这个光是属于世界的，不是。是这个针对希伯来的西药的应用，这个世界是指着罪恶的世界，是这个光是专门照在这罪恶世界的那唯一的光，不是世界的光，不是世界拥有这个光，不要
好，
理解，我没有意见，但是更炮火就是这个光是针对这黑暗的世界来的。所以是什么？不是所有的，是间接受的。我喜欢讲间接受的。好，接下来就讲说生命的光，那更有意思了，不是所有的，不是这个生命的有一个光，不是这光是有给生命的，而是说这个光是什么？是会带你进入永生，因为这个生命哈、哦，在西伯来西亚的使用呢，是它的意思是指永生，这个光是会带你进入永生的，所以是间接受的。第二个是直接受的。为什么是接受的呢？因为这个光含有带有生命之道的，明白哦？不是所有格，希伯来本身没有格，根本没有格。我这个格，如果你全部忘光光，这个很重要。当一个新约希腊中文翻译成两个名词，一个名词在修饰语，名词中文都翻成的，不等同是所有格，可能是间接受格，可能是直接受格。当然，所有格还是所有格最多哦。那明白了，不是生命的光，不是生命的光，而是这个光会引导你进入永生的光。这个光不是个手电筒，而是可以引导你走入生命那永远的生命的光，引导你，或者是说这个光本身就含有永生之道的光。好，明白哦，两个都可以。好，好，你看看，
所以就是两个名词合在一起，对不对？
对，两个名词在一起了，你要特别注意，你要看前后。有些经文呢，我们很误会呢，是因为这样造成的，因为情况太多太多了。所有的语言都一样啊，西亚西伯来，光是名词跟名词就占了40%的嘛，然后它彼此怎么互动？哇，那太重要了！你两个名词太多了嘛，说明经常会误会哦。哎，就是因为这样造成的哈、哦。好，我们看看下一个，
这回就要下一篇
下一
了，
篇了，对。
37篇哈、啊。第一个主题哈、啊，谦卑的人承受地土，诗篇37篇第11节。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
对，这里呢，这个承受地图，现在承受地图是未来式的，但在希伯来是未完成式。但是我们要知道哦，希伯来的时态不清楚，因为它没有时态，一个是完成未完成，只有未完成到底什么意思呢？是目前就已经有先别就现在就继续拥有某块地图呢，还是将来才发生？这我就不清楚。然后那怎么办？看新约怎么引用这段经文，就一目了然。等一下我就跟大家分享，这到底是什么时态？因为时态在就会未完成时是不清楚的，检讨不清楚的。好，那什么叫做谦卑的人？谦卑的人呢，就是说，譬如说，哎，这个陈教授啊，我符合了博士学位，我是假设说我来，我看，哎，陈教授啊，你怎么都懂哎？他说，哎呀，就是懂一点点的呀。我虽然是博士，但是依照我知道，只懂一点点。哎呀，你这个人好谦卑哦！
谦
谦
虚，
卑的意思是这样子吗？Definitely not，不是。正正小小的谦卑不是那个谦卑，或许有一点点那种色彩，但不是。 圣经所讲的谦卑是倚靠神的人，是属灵的，而不是在人伦主义底下产生的这个谦卑啊，这样的一个状况。大家明白啊，这个谦卑是属灵的，所以呢，谦卑的人承受地主，那个地主不是说哦，因为我承受地，神就祝福我，是给我一甲地、两栋房子，不是啊。引用圣经，好吧，某种程度有啦，
三分地啊，
是吧？有某种程度有，不是完全没有了，但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不是，因为他用的未完成式，到了新约他就不用未完成式了。新约的希腊有未完成式了，但是他把它分开了，很清楚的，等一下就知道了哦。好，然后呢，就有以的满足的平安为喜的，为以什么为喜
以
的？
丰盛的
丰
礼
盛的平安
为
为喜
乐。
的，紧接着给你土地，将来有的，就是说将来有种属灵的土地给你的时候，你自然就有喜乐了。是表达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先有给你一个属灵的产业，那以后你就自然就有，这个什么，
就以丰盛的
丰
平
饶
安为
旺。
乐，
丰盛的喜乐，好，丰盛
安
以
乐，以丰
丰
盛
盛的平安为
为
喜乐，以丰盛的平安就自然就产生了。好，那看一下下一节啊，第14节吧，
对，第二个重点，恶人逼迫义人，14节，恶人已经弓上弦，刀出鞘，要打倒困苦穷乏的人，要杀害行动正直的人。
对，我这2节说实在不太搭调。因为在第37篇的第11节跟19节，我把它写出来是因为乃是因为他被杀，没有过，所以就把它拿出来。因为觉得好像逻辑上不是非常的通顺，但是呢也没办法。但是第十四节他在讲这个是跟刚才我们讲那个世人无故的恨我们有关系的但是呢所以呢这个我就。你并把它写出来就对了。好，那我们看看新约怎么说的直接跳到新约的
好，温柔的人承受地土。马太福音5章5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对，这个为什么出现在马太福音第5章？温柔的人承受地土呢？那是因为马太福音的第5章、第6章和第7章。都是在讲登山宝训如果我一直在，我讲过好几次，我希望你们用你自己的方式，因为这些经文太重要了我希望你们把第5章、第6章、第7章，你用你自己的方式去整理几个要点。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你把它背起来。我所知道的第5章是有15个重点，第6章。有7个重点，第8章有8个重点，加起来大概30个。这30个当中呢，第一个就是福，有人想说是八福了，但是我怎么算也不太像八福，这是一个俗，我们基督徒习惯的术语，那我就不要去牵扯其他的问题，但是我不要管它，我们就说八福。第一个是讲八福的问题，不要忘了，登山宝训既然是个教训。已经超越我们基督徒的这一个身份地位了。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命令，你看起来不是命令语气，其实是一种命令。谦虚的人、谦卑的人，或者是说温柔的承受地主，是啊，是神的应许没有错。但一方面呢，也是神的对我们的一个期许或者命令。我举一个例好，给大家听好了，你就更清楚了。请问你们，请问我们呢？包括在。我们是不是世界的光，世界的盐？是不是？这登山宝训所讲的，你们是世界的光，世界的盐，对不对？他点个头啊，啊，对，对，没有错，80%对，但20%不全准确哦。为什么？因为他语言的表达，你们是世界的光，不只是表达是我们的身份，而且是一种命令，你们要做光。里面要作为，同时里面是光，里面是盐，这2个成分都有的。成分哪一个比较多，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那种命令的味道会比较多。 耶稣所关心的是我们的身份地位，没有错。一方面，可是我们有这个身份地位，进一步要成为他给我们的期许，也就给我们的命令。这种命令语气在新约当中太多了，看起来是一种好像是一个啊，譬如说比如说你是老师，在需要的感觉呢，说哦，陈俊南你是老师，你是数学老师。对，可是有家长跑来找我了，你是老师，你是数学老师，在希腊文、希伯来文化里边呢，尤其是希腊文，他在表达某种程度是你应该做好老师的本分。啊，所以呢，你们是光，你们是眼，感觉上是一种好像是一个平铺直叙的，也只是一个平铺直叙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身份地位嘛，那我也出。有一种程度的部分呢，我相信有超过50% 是耶稣对我的命令。你要好好做官，好好做人。我们今天是光是眼，举双手当做对，可是真的做到了吗？
没有，
摆刀腿，至少我对我自己
没
啊，
有，没有，没有，
我对还是没做到，还是没到，但是对我自己有道。意思就是说，我光是也没有错啊，可是耶稣方面也是在命令我。就这一节了，再接下来呢？
哦，所以地图都是只属
对，
于一
地
个
图都
态
是属于我刚才
对，
讲了，那还有呢？第二个就是出来，神说地图是
如
未
果
来，
是不是
现
真的
在
吗？
还没有真正的发生。那这种情形是要把它当做是神的应许的，就是属神的产业，你会得到。那是否这个一定要否决将来的先天之地？那也未必的。就是说，我们从变成一个基督徒，神会赐给我们属灵的产业，准备要我们去哪了？是不是这样子？我想是啊，我们今天当了基督徒，不管是在你在上班、在家庭、在哪里，我们都可以做很好的见证，就是一个属灵的产业啊，已经会给你的，只是说真正的你100%的实现，可能要等到那个新天新地了。好，但不等同都只有新天新地，而是现在今生他就给你属灵的产业了。我想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见证嘛。哦，所以呢，这个土地不是说真正的一甲地、两甲地、两个房子的，不是啊。我想或许某一种部分是这样子的哦。我不敢讲完全没有，但是最主要是要讲属灵的，因为这是被这个登山宝训所引用的，不是世界上的这个道德是，而是天国的这个道理嘛。哦，好。就这样，我们看看哈，再下一个哈。
第二个重点，
对，重点哈。
个人逼迫义人，
对。
约翰福音15章20节，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箭头符号我，也要逼迫箭头符号你们，若遵守了箭头符号我的话，也要遵守箭头符号你们的话。
对，我刚才有讲哦，约翰福音第15章对我个人来说是很重要，因为最主要的三点就是耶稣所关心的最终关怀，至少有三样吧，或许会超过三样，但是在第15章至少这三样应有注意。第一个就是他的话语，第二个就是彼此相爱，就是应用的部分彼此相爱，第三个就是他有点担心。本土，我们先去读，会受逼迫，然后误解逼迫的。其实，这从耶稣的眼里来看，逼迫他的话语真的会给我们安慰。为什么？因为逼迫你们之前已经先逼迫我了，然后听我话的这些人一定会听你的。这给基督徒一个地位已经提升了。在耶稣的眼里呢，这些基督徒借着逼迫。其实他的地位已经被提升了，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我一直讲说第15章很重要。我们刚才有在第35篇的时候就解析了两个经文，都出自于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第二个第十，我刚才有讲的有第18节跟25节。好，然后在接下来呢，现在讲这个逼迫的，就是出现在20节，就是说逼迫你们之前的恨，逼迫你们，他其实已经先逼迫我。 那如果你听神的话，这些人听你的话，意思就是说，他对逼迫这件事情呢，一定会产生的。然后呢，其实在这里特别讲一件事情：仆人不能高过先生，哦，仆人不能高过主人，
不能大于主。
大于主人。还有呢，学生不能高过老师，还有一个被差的不能大过差他的。这三个在讲什么呢？在整本新约圣经来讲，有两个很重要的教导。第一个，约翰福音的第13章，耶稣不是帮门徒洗脚吗？你要忘了哦，耶稣帮门徒洗脚，还包括犹大呢。你知道犹大卖他还死多大的脚？没有例外。所以是从服侍的角度来看，所以呢，约翰福音的第13章，他特别讲了一句话，就是说。仆人不能高过主人，是从服侍的角度来看的。今天我在服侍，不要以为我做了不起，对不对？我懂一点点这个语言好了，我就跟他分享说，哦，这西方怎么写的，西方怎么写的，有什么高大上？如果你认为高大上，干脆不要教。为什么？耶稣都洗门徒的脚了，那我们服侍，我来服侍弟兄姊妹，你有什么好自大的？没有。如果我觉得我知道，我觉得我该下来。哎呀，这有什么了不起？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懂一点点，人家比你更多。那个自大吗？人家有人比他懂得更多。只是说每一个人的身份地，这个什么给你的恩赐不一样。你错这个，点错这个，大家一起来成就耶稣基督那美好的身体，这才是正确的观念。哦，不是说自己为了不起，哦，这样子，这是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哦。好，那我们看看呢、
就完了，
对，完了，
38篇，
对，38篇，不是完蛋了，是38篇。
那你今天时间很多，现在10:10。
好，我今天有点快，没关系哈，
好，第38篇的主题哈，
对。
预言犹太人不信弥赛亚，以及有些信徒受外在环境影响而跌倒。好，
对，
38篇第11节，我的良朋密友因我的灾病都躲在旁边站着，我的亲戚本家也远远的站立。
对，好，
哇，
你们觉得很奇怪？这边中，这段经文，当然我相信不一定。为什么我会讲这件事情？哦，你的两个朋友，躲着，然后站在旁边嘛，哦。我不是跟，是因为我写了个诗心短文哦，然后呢，这个什么，我的亲戚本家，在前面站立，
远远的站立，远
远
远
远
的
的站
站
立，
立。
在前面。
说不通，重复讲两句话，不一样啊。首先要告诉大家，这个躲着这个躲了哈，没有这个字，原文没有这个字，所以我就把它 skip 掉，就只剩下两个动词，一个是站着。首先出现站着，然后呢，第二个出现是站立。我们讲的没有错吧？哦，
对，
用的时态完全不一样。西方，我再一次强调，一个是完成，一个不完成。但先没有了。第一个用的是未完成，第二个用的是完成。所以呢，表示说他要讲的 scenario 完完全全不一样。不能说全部把它分割，也可以有相关，但是不同的状况。那我们就跟他讲哦，我们在解读希伯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既然他只有未完成诗跟完成诗嘛，那就有先后次序之分，是先发生那个完成诗，再发生未完成诗的，所以呢，是哪一个先发生？正向的这个先发展，很清楚的，no doubt，我们就需要就知道是 no doubt，就是有亲戚本家呢，这已经远远的站立。换句话说，哦，我说
我要吃鸟蛋。
就是在会里的人嘛，
啊？什么？
亲戚本家就是教会里的人。
哦，在那时候就是有一点程度是对，没关系啊，不是，就是，好，我等下再说了哦。就是你的你的这个家人，就是跟耶稣同一个村庄的人啊。 或是说是犹太人哦，基本上是这样子。好，因为是已经基本家嘛，那意思就是他的邻居啊犹太人。你们想看看，犹太人是先不把这个神的儿子当做是弥赛亚，首先的，因为福音先给犹太人，然后再给希伯来人。但是很奇怪，犹太人虽然是神的先，竟然不认识他，而且拒绝他。我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拒绝耶稣哦，而是整体来说是不认识耶稣，也不相信耶稣的，是先这种动作发生的。然后再接下来有上半节，上半节这个两朵异蜜油是什么意思呢？两朵蜜油就是他的门徒啊，这个如果是预言以赛亚，这非常非常的贴切，这在明显是在讲以赛亚。好、哦，然后这个两朵蜜油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他的好朋友，不止他的亲戚本家有一就已经是完成式的了，确定的，是个造成的事实的，但接下来。接下来再讲我们这些，我的这样的 interpretation 是应该是整本圣经来说应该是恰当的，引申到他的朋友，我们等一下会跟他讲他的朋友到底是谁。好，这个朋友呢，我相信也包括我们基督徒，他早就圣经早就讲说了，连我们这些基督徒将来有一天有些人还是因为短期之内信他，然后为了外在的环境的缘故，是因为耶稣基督受苦，或他本人受苦，他就离开这个正道了。哦，所以一个是针对是犹太人，一个是针对非犹太人。这当然这样解释，我相信从整本圣经来说是恰当的。哦，两朵蜜油是什么意思？等一下我举几个例子，你就会 echo 的想法。好，那我们看看新约是怎么对待这些经文的哦。
约翰福音1章11节，哦，这主题是犹太人不信耶稣。
对。
约翰福音1章11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对，这件经文以前我跟他讲过哈，在出现约翰福音的第1章第11节，其实原本是非常强烈的，比我们所想象中强烈好几倍。为什么他说我到我自己的地方来？这个地方原文没有"地方"这一个字，而是到我自己的来。他自己的到底是谁？全部都包含在内，全部都包含在内。意思就是说，我到我的自己，要是指犹大帝，犹大帝，包括他所赐下的恩言、圣言，全部都写给犹太人。他是这个意思，他的 property。他的所有的良善、美善，一切的好处，就先降在自己属于自己的，是谁？是所谓的 Kohen Kol，在旧约所说的"我的圣名"，我的圣名是指的谁？显然是旧约犹太人啊。可是呢，他竟然说：“注意哈、哦，下半节再念给我听，这节是非常非常严厉、严非常。”Heavy duty 的一个描述方式，哦，好，
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对，自己的放在最前面，自己的人哦，啊，比如说我来美国20年，那有一次呢，我就回台湾，他既然所有亲戚都不认我，不认识我了，你的感觉是什么呀？我自己的人都不认识我。谁认识我？只有那些朋友啊，请我吃饭。我亲戚没有一个请我吃饭。你的做和你的做感觉，在这里讲的就是这种感觉。我自己的人都不认识我。道这个道，中文翻译的不够，已经很好了。这个道，我们知道哦，从希伯来文化到希腊文，希伯来只有一个，希伯来没有 but 这样的 concept，只有 and。但是呢，这个 end 呢，可有时候可以翻成 but，是因为你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呢，把希伯来这个 end 有时候可以翻成 but 就 but， 但有时候见仁见智啊。希腊人很好玩哦，就把这些事情给解决了，而且解决的很好。为什么？希腊有 and 跟 but，and 就是 and，but 就是 but，但是有个例外，你要看前后文。这个 and 是非常强烈的 but，明白吗？这个 but 是非常强烈的 and，哎，所以希腊文呢是在这个。希腊文呢，为什么会出了这么哲学家，这么多哲学家哦？我想有它的原因，因为中文没办法理解嘛。希腊文是说 and 就是 and 哦，第一个，但是 and 有 but 的意思。刚刚你认为这个 and 是 but 的意思呢，是非常严重的 but，很明白哦。希腊在讲 but 的时候是 but，可是呢，他有时候偏偏这个 but 呢是非常顺差很大的顺差，意思说非常强烈的 and，要明白哦。反正听得一头雾水，对不对？这个就是个例子。这个是个西药的实验。我来到这个地方，而且我的人不认识我。你们这种逻辑对吗？我们中国人的逻辑不是西方的逻辑，我过不了关，要翻译成硬的才对。我来到了自己的地方哦，结果呢，我自己的人硬的不认识我。
不接待，接受啊！
对。竟然不认识我，竟然不接受我哦！
不接待他。
来接待，黄牧师经常讲这件事情哦。或者去听黄牧师的这个龙老师的课，你一定会知道这件事情。接待这个字，不是说我回台湾人家说请我吃中餐啊，不是啊。这个接待的意思等同是相信，等同是信入，不只是相信。从犹太是讲到新约都是一样，相信不是装饰，口说无凭不算啊。哎呀，我听说陈俊南是一个反面修，哎，做运算的，哦，反面修，反面也很好，哦，所以呢，我就我想请他做一个反面修，哦，那我就反面是反面的，我就问这个人说，啊，你家有多少财产？我说我不太想让你知道哎，有啊，啊，你有没有超过100万？我套话嘛。啪啪啪！哎，的确有100万，101万啊！那你说100万通通交给我，行啊？那这是真的 trust 我，哎呦，圣经所 trust 的是真正的全身的投入，全身的这个交托的意思，这才是啊，真正新约希伯来跟旧约希哎新约希腊跟希伯来所讲的相信。好，明白哦。所以呢，这里的这个接待的意思就是等同是相信的。一个人，这个我来到我这地方，我这人竟然没有人要相信我，接不是接待哦，
交托，
我是交托我，把他的生命交托给我，竟然没有，不像的意思哦，
我有
抱
个
歉，
问题，
对，
你刚说希腊文里头没有 but，所以这
希
边，
腊文话的。
哦，
希伯来没有 but，
希
希
伯
伯
来
来没有
，OK，
but 这样
那
的
这
字。
边你说这个and 其实是 but，
哎，
是根据它上
上
下文
下
的内容吗？
对，很清楚，
你
但
先要看内容
来
才
看内
决
容，
定。
对，对，
光是字面你看不出来。
对，像这里你去把它翻成，它明显是 end，你把它翻成 end 嘛，就有点不太过不去了，就要翻成非常重
对，这
严
个
重
是一个 end 了。
啊，
你说 end，这
对，
里
这个
你
是
说的
end
是，
啊。
对，原文是 end，
end，
但是
但是要
意
把它
思
解读
反
为很严重的 bug 哦。那这些
了。
希腊文我们经常看到的哦，中间不晓得有谁，至少有一两个在神学院，修过西药的，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这叫做一定会提的，哦，一定会提的，然后也不可能不提。如果连这个不提，那太可惜了，因为出现连接词太多了。希伯来有一点，如果要我讲希伯来。有什么特征？跟中文有什么不同？跟英文哪里不同？我觉得其中之一最大的不同就是，至少我联想，至少有两个，一个就是我刚才名词跟名词之间怎么互动的。好，比如说我的能力，好，我是代名词，修饰一个名词。哦，刚才有讲生命之道，生命是名词，道是名词，他们总不总是互动的，跟我们所想象的很不一样。好，我随便再举一个例子，你施洗约告诉你们这些法利赛人，你们要修止主的道路，我已经讲过几遍了。 你没有修直主的道路，然后你一个怀疑，第一个主的道路原来是歪的，主的道路怎么可能歪的呢？哦，第一个，那你们这些犹太人不信耶稣，也不信，不一定是信施洗约翰，不信耶稣，然后还要这些犹太人是修主的道路，这通不通？完全不通。哦，原来这个主的道我也在讲嘛，这个是间接受割，不是所有的，是你把它当做是间接受割，完全明白了。本来呢，这施洗约翰的意思是说，你们这些人以前呢是靠行为称义，也就是因行律法称义，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已经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已经出现在这里了。你们要从这个从东要往西走，东边这条路，要往西朝着这位为你们将来为你们对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要因信称义才对。不是主的道路错了，而是朝向主的道路错了，要明白哦。所以呢，这第一个我要讲的希伯来跟中文最大的不同，第一个就是在这个名词跟名词之间怎么互动。第二个，我认为最大的就是连接词。希伯来的连接词只有几个，太少，严格来说就只有一两个了。为什么翻译要看全文来决定？中文呢？全文呢？一来它不 care 连接词，哦，就是广义的说，刚才那个什么，那什么刀剑啊，这些一直啊，一条龙这样下来，中间都没有再加或，而且没有啊。希腊不是这样，犹太不是这样讲话的，希腊这个圣经也不是这样讲话，他怕你听不清楚。非常注意，他也会非常注意连接词的。好，那我们就讲到这里为止哈。那我接下来啊，
所以你讲的希伯来跟希腊文是一致
一
的。
致的哈，对，好。
好，约翰福音4:44，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
对，这句话是出现在哪里的？出现是因为他们南丁要过节。然后呢？耶稣说：“你的时间是方便的，是便利的，我可不方便。这等同就是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哦，但是他等过几天就自己去了。然后他后来就讲了一句话：先知在本地不受尊敬的。你们看到这句话，会想到什么？耶稣在讲说本地的姜不辣。”可是不是这样？很快就有这种感觉，
有
你看树林的，
坏
我
人，
想我就是有这种感觉。先知在本地不受尊敬的什么意思？要请外面请外来的先知才有能力，本地的先知没有能力。是在讲这个吗？错，我跟你讲，他的意思就是说，耶稣跟旧约的先知一样。在本地不受尊敬，是在预测将来那个不在的受苦的那个记号。犹太不信他，而不是说先知在从外地请来的才比较有这个先知能力。好比说我在讲植物学，怎么只有两个来上课？我就跟你讲一句话：先知是在本地不受尊敬，植物学老师在教会也不受尊敬。离开这个教会，我要去别的教会，我相信会有10个来听，是这个意思，绝对不是。所以意思这句话呢，我们很多人误会这个其中之一。他在讲耶稣基督是将来的弥赛亚，是不受尊敬的，特别他的本地小，呼应了第38篇的那一节，我们刚才所念的那一节，对不对？哦，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呢，不是在讲说本地的姜不辣了，外地的姜太辣了，不是的。在讲耶稣，他已经满足了这个律法的预言，说将来这个比赛是在本地不受尊敬的。所以这件事情，所以不要随随便便讲说，你看用这句话来看，我在这里讲道，我在讲哲学，没有人要听，我去别的讲，你用这段结论，对不对？错。不对哈，好，那你看看这下一个哈，重点哈。
有些信徒受外在环境影响而跌倒。马可福音14:50， 门徒都离开他们逃走了。
对，这如果我要讲福音有什么不同哦？啊，如果我要讲说马可福音到底有什么特色？比如说马可福音啊，比较马太福音，比较路加福音，比较约翰福音，到底马可福音有什么特征？福音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他花了很多的篇幅在讲门徒的软弱，很多啊，这明显比约翰福音、路加福音、马太福音多。他观察到了，他的意思是说，这些门徒呢，实在是哦，总会落到这个光景。所以呢，耶稣骂门徒的话，马可经常会把它忠实的记录下来。这是马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好，所以呢，我们说38篇这上半节说了什么？就是将来有一天，连他的良朋密友都要。这里很容易想联想到两个人，一个是谁？彼得。彼得有什么特色？三次不认主嘛，跑掉了。那当然，他以后又回来了。但是犹大呢？犹大卖他就卖他了。啊，by the way，这个卖不是圣经，我一直在强调，希望你们不要误会圣经这个卖的字，不是耶稣被卖了30块钱，这不是圣经的重点。这个卖的原文不是卖，不是 sell，而是交 entrust，就是移交给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今天董事长要退下来，我移交给某一个人，是移交的。犹大卖主是这样讲法，想法没错。其实他的重点，圣经讲说，犹大把这位义者交给无义的人，终于实现了。好，终于把他上十字架了，是这样的意思。这才是圣经讲的重点。好，好，那在这里呢，你看，我们看看，至少看到两个人，他的门徒全部都跑掉了。为什么马可没注意到这件事情？大家都走掉了，但是对。因为这也是神的美意啊！为什么？因为圣门徒失散，就把福音传遍了，慢慢的传遍了撒玛利亚，然后传遍了世界了，对不对？但是在那个 moment 的是门徒，是因为看到耶稣的受苦，大家也受不了啊！要是我是彼得，我看我不会得好哪里去，我会比犹大好吗？或许好一点点，我不敢讲。但是我跟雅各也差不多啊，跟约翰，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是一样。我想差不多，马可呢？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当然有点重。那一位赤身裸体，耶稣要这个犹大把耶稣卖的那一个晚上，马可自己也逃走了。圣经上没有明讲他是马可，马可落荒而逃，赤身裸体逃走了。那个少年也是这样，很多解经家说是马可了，但是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是解经家。但是好吧。就如果是为什么无缘无故举的这个经文呢？我个人认为看前后来看呢，哦，应该就是马可是，当然我不是解经之专家，哦，全部都落荒而逃了嘛，哦，所以呢，意思说将来有一天他的门徒要离开他，还有呢，爱圣经也警告我们，我们为了外在的环境，所以哦，上次发现注意的是在外在的环境。所以呢，我就讲说，这个从马可福音的第十章他说的那个比喻，我念给先我念给大家听哈、
4章17节，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
对，这是出现在马可福音的第十章。马可福音是第十章左右呢，出现了几个啥种啊？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哈，这是不是我讲的？耶稣讲的，耶稣讲的30种比喻可以分成两三大类。我一直在讲这件事情，一个就是神的属性，哦，一个是人的光景，第三个人看到自己的光景，怎么该对神做出反应。我们弟兄姊妹鼓励大家在看比喻的时候呢，这是我的做法了。我的做法不是最好，但是你可以尝试去分这三类。这个啥种的比喻呢？ 注意哈、哦，撒种的比例，如果你用光是看中文就描述不清楚，到底是神的属性呢、啊，还是人的责任呢、啊，还是人对神应该做出的反应？好，就分成两大类，到底是神的恩典还是人的责任？如果你乍看之下以为是神的恩典，因为到最后是说哦，只有30倍的啊、有100倍的。然后呢，撒种是谁来撒种？是神来撒种啊，所以是指的神嘛。但是不要忘了，我们每一种，我们在研究新约希腊文的时候，我就很注意那个主要的动词到底落在哪里。以那个为出发点，就准没错。这个撒种这个撒是重要的动作，没有错。可是更重要的，落那个动词才是最主要的动词。换句话说，这个落呢是主动的动词。当有人撒种的时候呢，它这个比喻嘛，你们想看看，种子我们都会局限在这种光景当中，种子被我落在哪里就落在哪里了，再好土就长了30倍，落在荆棘里，荆棘里就被挤压了，然后落在这个石头地上，它光像怪娃，将来有一天审判的时候。是你把我撒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吧？是你把我把我撒在荆棘的，你没有办法啊，是不是这样子？错，撒种的比喻不是说人没有选择，是有选择的，因为那个口那个字是用的主动动词，道是神撒的，可是我接受到了，我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能去选择，到底我要落在荆棘里。土浅石头地上还是好土地，他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撒种的比喻呢，是从人的责任出发的，不是神的责任。神撒种，人的责任是你要把自己落在哪里，是你的选择，是你的责任。那有一种人呢，他是落在土浅石头地上，哎，没有根，然后呢，就为了外在的环境。就跌倒了，这个跌倒呢，是以为说，哎，不能怪我啊，你把我撒在石头地上，那当然我会容易跌倒啊，你又没有把我撒在这个好土里或柏油路上，我就不会跌倒，不能怪我，是人的责任，是要怪我，所以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到最后跌倒是什么？被绊倒，被环境绊倒。你们好好仔细看周间的基督徒，是不是有这种基督徒？或许我没有落错那种关系，爱情我就举这个例子，那、啊、真的很可惜哦。尤其对基督徒啊，为了比如说啊，我找到工作了，我做弟兄姊妹会有祷告，找到工作，我做见证了，做见证啊，经过这种见证啊，感谢神让我能够找到工作。哎，怎么隔一两个礼拜不见了？为什么？因为找到工作以后，这个不顺利，那个不顺利，是要我要的工作。哎，我看到这种情形啊，就离开了，被绊倒了。注意哈、哦，你是被绊倒，是一个很严重的事。在这个前后我来看，这被绊倒的意思就有点离弃神了，不要了。为什么？是神不是我要的神嘛？为什么我没有信主，他告诉车祸，信主以后他竟然不照顾了。啊，不是我要，受外在的环境的影响和灵犀神，这是撒种比喻中的这一个部分。到了18节到20节，19节就讲内在的世界。好、哦，因为当然我希望我们都不是这样。为了钱财的缘故，为了忧虑的缘故，我们就离弃神，这是个不幸。但是我没有引用这些经文，因为这是内在的世界，不是外在的世界，不是外在的世界影响我们，所以符合诗篇第38篇的上的第11节哦，对，38篇的第11上半节是因为外在原因所引起的，所以呢，我希望大家要因着外在的环境，我们还是要持守信仰。好、哦，这是我今天最后跟他我们互相勉励的话。好，那我们先上课到这里，几点了？
10:39。
啊，是吗？哦，好，还提早1分钟呢。哦，没拉下来，没事，哦，那这样子都还是限定的。 哎呀，真的是你讲的话，所以是非常感谢啊！不是我们讲的多好，不是我们讲的多么的美妙，但是主，我相信你的话语句句带有能力，是因为你自己的话语扎我们的心啊，让我们人生产生了影响力，这是我们所要的，我们所学的就是这样子。谢谢主，我们为善后的脚步啊，求神祝福。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圣名。阿门。
阿门。
好，那这样哈，下。